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尼希米记第四章。今天的主题是祷告再祷告。尼希米记第四章继续了前面第三章所讲的，开始建造城墙之后，尼希米如何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借着祷告祈求神的帮助，并激励百姓坚定地建造城墙的一个过程。在一开始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敌人对尼希米他们修建城墙所发出的恼恨和嗤笑。我们来看第一节，昌巴拉听见我们修建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昌巴拉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撒玛利亚省是在耶路撒冷的北方。昌巴拉听到尼希米他们正在重新修补建造城墙的时候，就被刺激到怒不可遏。照理说，尼希米重建城墙对周遭的民族其实并没有威胁，昌巴拉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反应，是因为如果将耶路撒冷城建好了，昌巴拉和他的同党可能会担心在政治、宗教、社会的既得利益上会遭受到损坏。昌巴拉心中想着，如果耶路撒冷城建好了，他就无法再继续鱼肉犹大人了。所以昌巴拉和他的同党一再地阻挠尼希米重建城墙。当昌巴拉这些仇敌的嗤笑、藐视和毁谤的话传到尼希米的耳中的时候，尼希米并没有生气动怒，也没有搬出波斯王给他的诏书，说明是波斯王允许的，而是借着祷告把难处来交给神。因为他知道这不只是一场属世界的征战，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在属灵的征战中回击仇敌最好的方式，不是反唇相讥，而是恳切的祈祷。第四节和第五节就是尼希米向神的一个祷告。我们来看第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第五节，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我们要知道，当仇敌藐视神的百姓，阻止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藐视人，而是在藐视神，抵挡神。所以尼希米把仇敌的藐视带到了神的面前。我们对于一切藐视神、抵挡神的人，都应当要像尼希米一样，在第五节那里求神，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耶和华是这样子说的，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第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当尼希米这样子祷告后，神就帮助他们，百姓就专心做工，同心修造城墙，城墙就高至一半。第六节提到城墙都联络高至一半，那个时候城墙虽然还不够高，但是百姓们并没有先加高再连接，而是先连接再加高。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给仇敌留出任何一个破口。我们在这里学习到教会的复兴也要先和第七节说的一样，要先堵塞破裂的地方，然后再一起往上建造。我们继续往下看，在七节和八节和十一节那里， 讲到了敌人一同商议要来攻击耶路撒冷，破坏以色列人修建城墙，要混入他们的中间进行破坏，好使得城内扰乱起来。第七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这几个人中，参巴拉代表的是撒玛利亚人，位于耶路撒冷城的北边，多比亚和亚门人是位于东面，亚拉伯人位于南面，亚实图人就是非利士人，他们是位于西面。这个时候犹大人真的是四面为敌了。第七节说，四面的仇敌聚集在一起谋定策略，想要动用武力做事进攻耶路撒冷城，从而威吓犹大人。他们要使城内扰乱，目的就是要使城内的犹大人因为情势紧张而对修建城墙的工作产生困惑，最后来导致停工。在这段时间，尼希米除了外面的攻击，还遭受到内部工人心理上的灰心、挤压和扭曲，真的是内忧外患。这时尼希米来到那大而可畏的神面前祈祷，将这一切的困难都交托给神，因为他知道他的力量、智慧的源头都是来自神。我们来看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尼希米知道祷告是击败敌人阴谋的最佳的方法，神的智慧临到他，使他知道必须要先安内后攘外，所以他在祈祷以后就派人看守，昼夜的防备，众人也就都同心合一起来。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信靠神并非意味着我们无所事事，反正已经祷告了，什么事都不需要再做了，但是这是不对的，我们仍然需要去做我们的部分，而神自然会为我们成就那又大又难的事。有许多时候我们信徒会借口已经交托给神了，就在那里高枕无忧地等待着神替我们来做事，这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来学习尼希米在祷告以后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我们来看十一节，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对方不防备的情况底下，偷偷地混进他们中间，然后杀害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以来制造恐慌。这些人最后的目的就是要使得工人们因惊惶而停止工作。这样子的做法正好像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恐怖分子所做的一样。第十四节，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怕神而不要怕人，因为神远比人还要巨大，还要可怕。很多时候当我们向里面来看自己的时候，或者是在向外看敌人或是环境的时候，经常都会叫我们善待。但是尼希米不只是查看周围，他更是仰脸往上看，看见神施恩的手帮助，看见主是大而可畏的。这个看见使他认清了属灵征战的一个真相，所以他才会有信心来宣告说，不要怕他们。我们不要忘了要向上来看神， 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看见神就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还怕谁呢？就好像是在诗篇27篇的第一节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现在我们来看15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第15节说到仇敌听见他们密谋的事已经被我们知道了，并且见到神也破坏了他们的计划，他们就不来了。众人就便都回到城墙那里，归回原定工作的安排，全力的投入工作。这正如罗马书8章31节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在这一章的最后的16节到23节，我们看到仇敌随时可能会再次的趁虚而入，因此百姓们继续的警醒防备。就好像在17节和23节说的，修造城墙的、杠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尼希米更是身先士卒，晚上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都带着兵器，真的就是工作不忘征战，征战不忘工作。同样的，属灵的工作和属灵的征战是同时进行的，齐头并进的。其实这两个就是一体的两面，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工作即征战，征战即工作。在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撒旦不但会以吼叫的狮子的面目来出现，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因此我们应当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也要穿戴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说，若是我们只顾着大使命却忽略了征战，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但是反过来说，我们若是只顾着征战而忽略了大使命，恐怕在主的面前会成为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效法尼希米他们一样，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在做工的同时也警醒的祷告，才能像是在以弗所书6章那里说的，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最后做个 summary。 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见尼希米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中如何的克敌制胜。他的秘诀就是当当的来祷告，信靠神，相信神必为他们征战，成就那又大又难的事。尼希米不只是祷告信靠神，他还激励百姓，叫百姓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不要怕他们，并且还动员全民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又将一切的事都妥善的安排，指挥有序，真是神忠心又有智慧的仆人。在过往的日子当中，你是否有处在和尼希米一样的内忧外患的情况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对外若是只看环境，就会被难处给压倒了。我们对内若是只看自己，那我们不是自高自大地跑在神的前头，要不然就是自卑自怜地落在神的后头，觉得自己真是软弱，一事无成。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忘记在14节那里说的，尼希米对百姓们说，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看，就是不肯往上看。我们使用各样的方法，就是不肯来倚靠神。感谢主，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无力的时候， 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兴起各样的环境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经历到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就会越来越有信心来宣告不要怕他们。就好像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所说的，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于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哈利路亚。接下来是我们祷告的时间。在离心米记第四章中，我们看到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依靠，就是来到父神的宝座面前的祷告。离心米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他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是从波斯王那里来的诏书，而是抬头仰望那创始成终的主。他知道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在天上那位他所信靠的就会伸出施恩的手来帮助他，应许他所求的。好不好，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思念他是那大而可畏的，我们来思念他是那位应许我们要帮助我们的神。主圣灵啊，孩子向你来恳求，在这个时候你来充满我们，在我们心中要生出一个渴望来，一个向你祈求的渴望，一个愿意来交托的渴望，一个渴望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应许的要被实现。圣灵啊，请你来激动我们，激动我们的小组，激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心中就充满着一个期待，期待着你在我们生命中做那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工作，期待着你来复兴这个教会，期待着你来让我们来起来同心祷告，让祷告的声音如众水的声音充满在这个教会当中。哈利路亚。主，也求你将那每日新鲜的喇嘛来赐给我们，好使我们常常有生命的活泉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谢谢你阿爸天父，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主赐福给大家。